主后2019年12月7日华语礼拜，讲道者萧恩哲传道，讲道题目以信心等候主。
戴降节之环象征着上帝的慈爱永远长存，绿藤叶代表生命的更新，悬挂在门口，在门口告诉救主快来到。第一支蜡烛提醒我们，耶稣是世界的光。今天是代降第二主日，提醒我们弥赛亚将要来临的盼望。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亲爱的上帝，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代降节的第二主日，邀请我们一样能够坐在让我们能够一起在这个殿里面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来等候我们的耶稣的降临，好不好？让我们从座位中站立起来，让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聚会。现在主耶稣，求求你的灵亲自的来与我们在场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现在主耶稣，也求你来保守还在路途要赶到你的殿里面一起来敬拜你的弟兄姐妹同在。求你保守他们的脚步能够一路平安，也保守那一些不能来到门当中的，也保守他们在他们职场，在他们的家庭，在他们各样的岗位上都能够蒙你的祝福。耶稣，求你亲自来带领今天的聚会。耶稣，就求你的圣灵亲自的浇灌在今天这场聚会里面。耶稣，就求你的灵现在就充满我们每一个人。耶稣，就让我们每一个人张开我们的口来大声的来赞美你，来敬拜你。耶稣，就求你开我们的心来大声的来迎接你的降临。耶稣，孩子，将我们自己完全的摆上，奉耶稣的名，阿们。 然若变为挡杆，
我仰望你，我全然信靠你，赐我一生看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手里。
主啊，我们向高山举目，主我们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主啊，在这代将节的节气里面，主啊，就求你使我们除了在圣诞节气里面的庆祝，除了在圣诞节气里面欢庆主耶稣，也求你来教导着我们每一个人，祝你主降生的意义，主啊，就求你的灵转来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耶稣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孩子能够明白你所要我们所行的。主，孩子原本不配，主，但是你因为你的恩典带领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带领我们能够来亲近你。耶稣，我求你使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节期，让我们能够带着你的福音，带着你这样的大好消息来跟我们的朋友们来一起来分享，来分享你所诞生、你所降生的喜乐。耶稣，也透过这样的节期，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勇敢去邀请我们每一个人身旁的朋友，能够一起进到教会里面来欢庆你的降临。耶稣啊，愿你来，耶稣，愿你来充满我们。
Yeah. 心高举，主耶稣的生命。
降临，主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耶稣，愿你来开启我们的耳，开启我们的心，在今天晚上，让我们来领受你而来那丰沛的话语和祝福。耶稣，求你来恩高恩的传道的口，让他所为你所传讲的讯息，让讲的、让听的人，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益处。开始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做，
让我们来帮父神，我们恳求你，此时此刻就与我们同在，主圣灵就与我们同在，在这当中运行。我们恭敬的将今天晚上的敬拜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透过诗歌，透过主你的话语，亲自来对我们说话，亲自来喂养我们，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好让我们的生命在代降节期的时候能够为主结出合一的果子，能够将福音能够传到那些未信之民的心中。线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我们大家请坐。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攻读主题经文，记载在罗马书15:1-13。罗马书15:1-13，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我们开口同声来念。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像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但愿是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
一心一口荣耀神耶稣基督的父。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
你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
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
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
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
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通过今天的经文，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就是以信心来等候主。时间无时无刻其实都跟我们有关系，像我刚才讲了一句话， 时间大概经过了五秒钟左右，所以刚才那一句话已经变成是过去式的，已经是过去式的。所以论到时间的时候，你通常会有哪一些联想呢？有哪一些词句可能讲到时间跟时间有关，你都会联想到呢？我想可能一般来讲最容易会想到就是成语所学的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大概类似这样子的。不然就是把握当下，时间就是金钱，或是岁月不饶人，时光飞逝，然后年华不再，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谈论时间，刚才所讲的那些词句啊，我们大概都是在讲什么？通常都是在讲谈论着过去。你要把握时间，不然等一下那些时间就会变成过去。你要活在当下。但是我们在谈论时间的时候，却很少很少去谈论到未来。可能在我们提到在谈论到未来的时候，我们大概就会去想说啊，明年现在已经是年底了，所以明年我应该是要哪一些计划。可能今年可能在读书的时候不太专心，在玩手机手游的时间太多，所以明年我应该要不要这样子去做。你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再来就是如果在我们教会当中，可能最近一直在为了明年度的一些事工在做一些计划。啊，有些人可能说今年工作太劳累了，赚太多钱了，所以要去明年要安排的去旅游一下，去旅游，还是去吃个什么大餐来犒赏自己，还是我觉得要提升自己，所以明年度我要有一个提升自己的计划，要去学一些什么这样子之类的。但是当你面对的是无法掌握或是无法预知的未来呢？我们刚才提的那一些计划，通常来讲应该是在我们可以掌握当中，我一些不好的习惯我要去改掉，我明年有什么计划我想要去实行，这些大概是自己比较容易去掌握的。但是如果面对未知的未来，面对你无法掌握的，甚至是需要等候一段时间的时候，而且你不一定看得到未来，而且不一定可以实现，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心境可能会是如何呢？例如说可能在我们有时候在病痛的时候，然后你需要做一些检查，然后那些检查可能大概一个礼拜就会出来了，但是你相当的一个担心，因为这是你无法去掌握的。像这样子的时候，你试想你的心境会是如何？所以有时候等候对人来说是一种考验。时间一久了，有时候会让人去失去这一个热情，会让那个心智磨掉。可能有时候我们对一件事情，我们期待，但是期待久了之后，它一直无法实现的时候，在这当中，你可能就会失去磨掉你的一个心智。或许你在学一样乐器，希望透过学习乐器，我可能可以有一个好的一个技术，我可以出去表演，还是我可以来服侍神啊。但是对这个期望好像一直无法实现。还是你带着一个乐团还是一个球队，结果你的 partner 结果好像一直达不到你的要求还是你的期待的时候，这样子时间一久，你会失去你当初这样子的一个热情。然后时间一久的时候，一些事情我们可能就会淡忘，有时候可能会去忽略，甚至会去怀疑。所以其实常常可以听到一些兄弟姐妹在分享的时候，在做见证的时候，他们曾经其实也都经历过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我的呼求，我向主祷告，但是好像一直主都好像还没应验。所以当中的时候，你会有一些怀疑的一个产生，甚至有人会怀疑主啊，你是不是真的存在之类的。所以时间一久，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一个思绪出来，甚至到后来 演变成是一种绝望。我们看到当以色列民族他们被外邦人统治的时候，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受到逼迫，受到压迫，他们期待有君王可以带领他们脱离被外邦人、被外族的一个统治。然后在这当中，也可以从以赛亚书可以看到，当中不断的预言有一位弥赛亚会来临，然后要来完成上帝的心意，以及完成这样子的一个救赎的一个计划。所以当这样的预言的时候，对当时候的百姓来说，是带来盼望，也是带来安慰。所以在以赛亚在今天的第十二节，以赛亚这样说：有耶西的后代要出来，他要起来统治外邦，外邦人都要仰望他。我们看到大卫家，要形容大卫家以枯死、死亡这样子的一个根，死亡的根，他要重新发芽，重新要生出一只枝来，然后再去恢复。使神的百姓恢复以前这样子的一个荣耀的一个景象。虽然树根已经枯萎，但是这样的应许说后来也必定要兴旺。所以这一段预言也对极少信靠的一个忠信之民，就是信靠主这些人，在他们完全失望绝望当中，依然能够有所安慰，依然能够为他们带来一些盼望。当然这一段经文另外也提到，就是说基督的救恩将要临到外邦人的一个身上，基督要拯救他们。所以这也是一个预表，也就是说基督的救恩要临到外邦人，就是说福音将来是要传向外邦人，使外邦人一样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救恩，可以得着盼望。我们从今天的一个经文背景，其实可以知道，在当时候犹太人跟外邦人其实关系是相当的一个紧张，所以时常也会有一些冲突的存在。通过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就是耶稣降临的时候他所带来的改变。首先，耶稣的降生带来了救赎，恢复了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罪让人跟上帝的一个关系，让人与上帝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爱隔绝了，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救赎，这样一个重价的恩典，洗净了人的罪，让人得以恢复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看到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死的那一刹那，幔子从上而下裂成两半，所以就是说透过了他的死，铲除了人跟上帝之间这样子的一个障碍，也让人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直接对上帝说话，我们向他认罪，我们向他悔改，我们也可以向他献上所有的感谢以及赞美。基督降临，恢复了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不论是犹太人、外邦人，大家可以彼此接纳、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建立共同信心的一个生活。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二节开始来看，我们的信心坚强的人应该帮助信心软弱的人，分担他们的重担，而不求满足自己。也就是说，要共同担当软弱，要共同来受苦，不求自己的益处，而且要为其他的信徒的益处着想。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子，所以要彼此建立共同的一个信心，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要必须这样去做。因为基督他就是这样子实际的一个施行，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典范。我们来看共同担当，我们如果用肢体的概念来看的话，看这一段话的话，其实人除了我们在讲的肢体，可能有手有脚、鼻子、耳朵、眼睛这一些 各种的器官之外，其实还可以分成就是骨骼，还有我们的肉身，就是肉的一个部分。所以骨骼，身体的骨骼，它就如同是支架一样，它支撑了人的一个柔软的一个肉体。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二节也同样用这样的一个精神，这样的概念来劝勉人，就是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所以我们看到基督的降临，他带来的关系的恢复，不只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的恢复，以及人与人之间这样子的关系的恢复。今天我们来思考基督降临带来的哪一些改变。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来，他改变了人的一个生命，他也让这样子的一个恩典福音临到外邦人手中很多很多。然后我们可以来思想基督的降临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我想真理是一直持续不断，没有是一直持续没有改变的，而是这个世界的潮流思想及文化在改变。而当一个真理它不变的时候，它为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就是当可能在社会上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一个社会价值观、情感、婚姻当中，可能都已经改变了，但是基督的真理它的影响，就是让人能够真的从圣经当中的一个教导，遵守神的一个教导，可以让可能家庭啊一样维持幸福美满，可以让人在这样子的一个似是而非的价值当中，基督徒就是坚守真理，不会为了利益可能去走一些旁门走道，还是用不当的方法去获取这样子的一个利益。所以基督在这世界上带来的其实就是坚持这样子的一个真理，这也是可以带来社会真正的一个世界真正的一个和平，带来真正的一个平安。当然我们也是要透过这一段经文，我们来思考当基督的降临对我们自己来说，基督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改变。或许每一个人的一个跟上帝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都不一样，但是今天我没有让讲出什么样的一些答案，我们透过我们自己去思考，在降临节这个节起的时候，我们思考基督来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还是他带给我们什么样子的一个的益处。基督徒在等候主降临主带领的时候，我们不是每一天坐在那边空想主什么时候会来临，还是在那边等主啊主啊， 你来临的是什么时候啊？当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去 Google 也好，还是去看一些可能有一些先知性预言的也好，就说哦，什么时候某年某月，还是在什么时候基督会带领这一些。其实圣经已经提过，不断的重复再提到，就是说当主带来的那一日是没有人知道的。所以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迎接主带领，我们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过每一天。我想我们必须要用警醒的一个态度来过生活当中的一个每一天，我们去思想生命当中有哪一些是需要来调整，有哪一些是需要悔改来到上帝的面前。我想唯有生命的一个改变，人的一个本质才能够改变。我们最近应该都很清楚，可能会看到一些新闻啊，就是说人脸的辨识系统，前几天看到那个中国的一个手机，现在你要注册就需要人脸辨识，就已经要先做这一个动作了。然后这个动作就其实就会去传到就是 中央，所谓中央就是可能中国中央这边的一个控制系统当中。我们也看到中国其实它的人脸辨识系统是相当的一个发达，曾经看过一个影片，人在路上走，然后他就那个绿色的框框开始在扫描，然后辨识出来的时候，旁边就有一些资料会出来，可能你的生日年月，然后你是性别，然后你如果有一些前科也好啦，什么那些都会显示出来。但这样的一套系统有几个目的啦，当然就是要监控人民的一个生活，特别是有一些可能异议分子，可能对习近平对他可能有一些意见不一样的，你要点名做记号，然后可以去监控，其实知道你大概你的行踪是在哪里，然后去监控人民的一个生活。当然也有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减少犯罪啦，减少犯罪。也是在报道当中就是说，其实有一种场合是在抓那些通缉犯啊，是罪犯很好的低场域，就是那个演唱会，演唱会的地方人很多，然后那个电视系统照下去，就那个哪些有前科人在哪里都会通报，通报之后那些公安啊就去逮捕他们。人脸辨识系统像因为好像一个天眼一样，完全你无法逃漏，所以会减少犯罪，会减少犯罪率，因为人害怕被抓，害怕被监控，所以不敢去做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当有一天可能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会考你扁啊，还是当有一天他情绪不稳的时候，其实他还是一样会爆发。因为当你的生命没有真实的一个改变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系统只是减少犯罪率，唯有生命的改变才能够从心里去行出那样子的一个善出来。另外我们也要学习爱神爱人，我们要寻找生命的一个价值，然后活出命定。人类的生命的一个价值不单只就是工作赚钱，当然这很重要，因为你如果不去工作，你是真的无法去生活。但是不单单只是就是工作赚钱为首要的一个目标，还是我工作赚钱是为了可能有更好的一个享受。在几天前看到一个网红就是那个播报棒球的那个就许，他也是台南人这样子。然后他在当中他有一段分享听起来也一点点小小的感人然后他分享说他以前是一个工程师，然后他曾经待在台积电3个月。然后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然后他进去台积电他就开始去看那些刚进去的人然后做一段时间的跟资深的人他们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子。然后他也去衡量说，我今天如果在台积电做20年，我要跟他一样这样的一个生活，我愿意吗？我愿意吗？然后他说他做了3个月，他就辞职了，他就不在那边了。因为他说虽然钱很多了，但是他这不是他所想要的生活，因为他看到那样子人的生活不是他想要的，所以他毅然就辞职了。然后他说那个他的主管说，你真的要辞职吗？你去到外面没有一个工作可以比台积电薪水更多。然后他也是一样毅然就去辞职，然后他去找了另外一个部门，不是部门，另外一个公司的一个工作，钱少了很多。然后他因为热爱棒球，然后可以从事棒球这样子的一个专职的工作也是他的一个梦想所以他又做了几年之后，在去年的样子，他就把他的工作给辞掉了，然后他专心在当那个 YouTuber 就是专门在分析可能美国大联盟的一些事情，然后前一阵子12强这样子的一个播报，然后觉得这是他的曾经的一个梦想。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其实我们是要来分享，就是说生命的价值其实有分成几层，第一层最底层大概就是为了 生活上的一些享受，为了金钱，就是你不考虑其他的因素，我是考虑钱，钱多我就去这一间，好，他去应征好几间，有一些人应征好几间公司，就选排下来，就从那个钱最多的这样子排下来，排下来。然后第二层就是选择你所想要的一个生活，可能就是像刚才这位哈、哦、网红一样，他选择他想要过这样的一个生活。但是第三层，也就是我们属耶稣基督的，我们要去思考，上帝赋予人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上帝在你生命的命定是什么？基督徒必须要寻找上帝创造我这个人，他的意义，他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这样子去规划你的一个人生。每个人都有上帝所赐的一个恩赐，然后我要用这些恩赐去做什么？还是我愿意为主服侍，但是我所缺的，求主你加添给我，因为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活出上帝赋予我们生命的一个价值，也唯有如此才能活在主的旨意当中。耶稣来到这世上带来了关系的恢复以及医治，他也带来了合一，也带来了接纳，这些都是基督徒要学习的一个榜样。代降节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就是纪念耶稣的一个降生，第二个就是等候主再临的那日。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代降节它是一个灵修的一个节食，但是代降节它其实也是学习，就透过思想我们是学习我们如何跟主一样这样子的一个节期。代降节是纪念耶稣的一个降生，但是不单单只是就是纪念耶稣的一个降生，或是等待圣诞节的一个来临，那将会变成是你去期待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就是耶稣已经降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你去期待已经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好像一直到了圣诞节那一天结束了之后，欢庆礼拜还是晚上的一个音乐会结束之后，哎，好像一切都结束了，好像一切又恢复的正常，好像这样讲好像圣诞节不正常，这样恢复了以前那样步调才对哈，再恢复以前的步调。然后圣诞节过后可能没有多久你就要迎接农历年，然后农历年过了没有多久就要开始在迎接复活节，所以你变成说好像在每一个节日都是只是一个仪式，用这样的态度我们来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好像是只是为了耶稣庆生这样子的一个日子而已。所以第二个层面我们必须要就是随时预备好主再来的那日，就是等候主再来的那日。基督徒等候主再来的那日其实就是要跟着耶稣基督走他所走过的一个道路，从他的出生，从他的传道受难被钉死在十字架，还有复活升天领受大使命。我们耶稣每经过了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其实都要学习跟着他去走。每年的一个代降节，我们也是透过反思自己的生命，调整自己的生命，这也是一个生命翻转的一个契机。这幅图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脚掌，然后它在沙滩上，这样子的一个提示大家应该知道有这样的一个遇到的一个故事，就是耶稣的脚印在沙滩上，应该大家都还蛮熟悉吧。他其实就是在讲有一个人跟耶稣他一起走在沙滩上，所以会有两个人的一个脚印。但是到后来这个人遇到困境的时候，他发现只剩下一个人的脚印，他认为为什么耶稣在我遇到困境的时候你离弃了我，但是耶稣告诉他，这个时候是我抱着你背着你 在走这一条你困境的一个道路。我们如果愿意学习耶稣的样式，我们愿意做耶稣曾经做过的事吗？当有人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要愿意学习跟他一样，就是承担那一个人，跟他一起承担这样子的一个痛苦吗？跟他一起走耶稣这样的一个道路吗？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其实也是可以看到耶稣来恢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去他教导我们，就是要彼此互相的一个承担。他打破了外邦人与犹太人之间的一个隔阂，他带来了合一。合一也是我们明年教会的一个计划，那个年度计划当中的一个部分，感恩合一以及传承。所以耶稣所走过的路，他的样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在代降节当中，不只是灵修的一个时期，而且也是要思想耶稣走过的路，我们也是要跟随他，跟随他。基督是真光，他带来的盼望以及希望，这也是我们今年的圣诞节音乐会的一个主题，真光。耶稣为这个世界带来真光，然后他照亮黑暗的一个世界，带给人盼望以及希望。人有很多的欲望，所以有些人他需要透过物质，能透过金钱，有的人能透过食物，有些人看似非常非常努力的一个工作，但是他是透过工作去填补他内心当中所缺乏的那一个部分。所以当人用自己的方法想要去满足自己心灵上的一些缺乏的时候，其实这些都是暂时的，就如同我们要去开刀需要麻醉药一样，那些都是暂时的。就像是有一些人可能他要透过毒品还是酒精这些来麻痹自己一样，这些都是暂时的事物。人心里的一个缺乏，唯有透过基督的一个亮光，它光照我们的一个软弱，我们可以看到真实的自己，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个缺乏。当我们看到自己的缺乏，我们真的来到主的面前来面对他的时候，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寻求神的一个帮助的时候，真理基督的爱才能够填补我们心中心灵上所缺乏的那一块。唯有这样子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喜乐以及平安。相信在我们周遭，你一定可以发现会有这样子的人在我们的周围，或许那是我们的家人，或许那是我们的朋友，或许那是我们的同事，或是你不认识的人。因此在代降节期，我们也是来学习基督的样式，他的爱临到犹太人与外邦人，也就是那些未信之民的身上，他带来的合一，带来的爱以及接纳。所以也期待在这样子的一个代降节的节期当中，让上帝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光照这个世界，带给那些困境的人亮光，带给那些困境的人希望。我们的每一步都会是为主做见证，为主发光最好的时刻。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我们都带着天国的使命。当我们愿意为主去行的时候，上帝也会赐下权柄，赐下能力在我们当中。愿我们在这个代降节的时刻，我们不只是灵修，我们也是学习耶稣的脚步，我们能够为主发光，用我们的生命 为主来发光。
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天父的爱。
在神的国度里，有权柄和能力，不凭血气，不凭势力，单单依靠主圣灵。在神的国度里，主圣的旨意，不分语言，在你面前将荣耀归于你。
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在代降节期的时候，你再次透过圣经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主，在今天的一个经文，我们看到主你的恩典临到外邦人，也在犹太人当中。主，你打破了种族族群之间的一个隔阂。主，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要给万国万民，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这样子的一个福分。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都是学习用信心来等候主。或许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主你会再次的来临，但是在这样子看不见的当中，我们知道主你的应许依然存在。是透过今天的诗歌，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也是再一次的思想我自己。我们不单单只是在这代降节期当中，就是来灵修，成为一个灵修的一个节期。我们更是要将这样子的一个福分，如同圣经所说，那是可以传向外邦人，让外邦人一样可以领受这样的福分。主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我们周遭依然有很多未信之民，依然有很多人还没认识你。主，我们就一样透过今天的经文一样，我们就是凭着信心，我们相信我们有那一个能力，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力，我们可以影响我们周遭的人，我们可以带领我们周遭的人能够来到主面前。主啊，圣诞节期是一个纪念你降生的一个节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节期，我们也可以邀请我们的周遭人、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家人，我们带他们来到教会当中，或是透过圣诞的一个音乐会这样一个比较软性的一个当中，可以邀请他们来。所以我们听过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人他曾经参加过教会的一个圣诞的音乐会，虽然他没有马上信主，但是经过了很多年，在他困苦的时候，他无路可走的时候，他想到了教会，他想到了耶稣，他再次进到教会，从此他领受主你的恩典，他也受洗成为主你的一个子。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把握在这样子每一个时刻，透过基督降生的一个节期，能够将这样的恩典临到那些未信的人当中。如我们不怀疑我们自己的一个能力，我们凭着信心宣告，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相信我们可以的，因为主你的权柄、你的能力已经与我们同在。谢谢主，恳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为主发光的人。先让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再次来宣告，愿你国度降临，
愿你国度降临在这里。同心相聚，主耶稣的圣
名，我们的圣灵也同在这地方同在。
恢复，
都是天国的子民，我们都有从神而来领受这样子的一个权柄能力。当我们领受这样的权柄能力，我们就是要为主征战，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使命，特别在这样节期，我们迎接主的来到当中，主们就将这样的一个福分，这样子的一个福音，能够让全世界都知道，因为我们的生命为主发光。大家请坐。